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2月9号星期五，美国国会进入表决，授权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军援，规模空前。记者连线澳大利亚国会组团访问台湾，称台湾中国都是朋友。
那关于澳洲政府对于台湾的政策，的确我们看到其实的确有一些改变呢。
时事大家谈，习近平是否改变外交战略，强势回归国际舞台。
这次中国跟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峰会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
TikTok 遭遇美国各州政府封杀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和两大政党的议员谈判代表们就一项涉及巨额经费的国防授权法案达成了共识。两院院会计划在本星期开始进行表决，据称经过妥协并且平衡各方利益之后的版本，包含一项规模空前的、总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军援台湾计划。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披露更多的细节。肖洵，
是的，宇宙，这个法案名字叫《强化台湾韧性法》，包含在美国国防授权法当中。他授权从2023年到2027年每年都向台湾提供20亿美元军事援助，不过这么做有个条件，就是美国国务卿认证台湾一直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
嗯，而且呢，好像是除了这点之外呢，这个法案呢还包括一项军售贷款的担保，这个在过去呢是没有的。还有呢，就是快速推进台湾添置武器的多项措施，以及一个提供台湾防御能力的新的培训项目。啊，这些都是真的吗？
是的，这些都是事实。不过经过妥协，还是有一些议员们提出的支持台湾的授权没有能够进入最后的版本，这包括美国把台湾视为一个非北约主要盟友，还有就是当中国对台威胁明显升级的时候对中国实施制裁。但是在表决期间，议员们还是可以提出相关的修正案。
嗯，这个听起来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啊。不过呢，总体而言，应该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台湾问题上呢一向是持有基本的共识的吧。
可以这么说，民主党籍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在称赞付诸表决的强化台湾韧性法时说，民主台湾依然是我们印太战略的中心，我们对台湾人民的承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和有力。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还敦促拜登政府把武装台湾的重要性置于武装乌克兰之上。他还给国务卿布林肯写了一封信，指出对乌克兰的武器输送影响了美国对台湾提供阻遏北京所必须的武器，而台湾比乌克兰对美国国家利益更重要。
嗯，由此可见呢，台湾问题在美国议员的眼里呢是多么的重要啊。那么肖洵呢，刚才你提到这个对台军售的方案呢属于美国年度国防授权法的一部分。
没错，事实上从1961年以来，美国国会每年都通过年度国防授权法，而美国1979年与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开始对台军售，以确立与台湾交往的依据。
嗯，就说呢，美国并不愿意丢掉中华民国这个老朋友。那么本次面对美国对台军售呢，北京当然照旧呢是提出了警告，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等等。谢谢肖洵，请不要走开。接下来，台湾在国际舞台上似乎很不孤单。我们分享澳大利亚跨党派联邦众议院议员本星期一到星期四，也就是12月4号到8号访问台湾的看点所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跨党派联邦众议院议员在12月4号到8号访问台湾，会见台湾总统与高官。有分析认为，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有意修补澳中关系， 对台态度会倾向低调，但是依然坚守对于民主联盟的承诺和支持。以下是我同事记者志远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连线，详细探讨这个话题。
向凌，澳大利亚六位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五天，前澳大利亚副总理、前国家党党主席乔伊斯也是访团的成员，请你先介绍一下这次访问的相关背景好吗？
好的，志远，这次的访问啊，是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澳大利亚第一支跨党派国会议员的访台团。他们最初的行程预计呢，将会会见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和其他的高阶官员，他们想要传达对印太地区和平的愿望。那台澳双方还将就安全、贸易、农业和本地事务等等来举行会谈。那根据路透社在12月3日的报道，澳洲议员这一趟的行程是非常的保密，他们想要避免中国在中途介入阻挠。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他对这方面也强调是非政府访问团。他对询问的记者直接说，我不清楚，我没有要去，你应该问他们才对。访问团的成员里面呢，一个自由党的议员巴克霍兹，他说呢，我们和台湾是朋友，不代表就不能和中国交朋友。志远，
那么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在修复澳中关系方面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向凌，
关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安全研究教授黄吕琛他提到，工党政府已经很积极的在修补对中关系了。例如说在11月份在东南亚举行的澳洲元首峰会，但是呢，在对外关系方面，工党似乎是比之前的执政联盟还更加谨慎。黄吕琛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是这么说的。
刚好今年又是中国跟澳洲建交50周年嘛，所以尤其是 Albanese 从上任政府以后，就很明显的有去做跟中国修补的这一些外交修补他们的关系。可是同时澳洲也很明确的会持续就是以美国带动自由民主主义的这种方向。很最明确的就是说，当 Albanese 宣誓后做总理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竟然也不是在澳洲里面做内政，而是马上就飞去东京参加了跨这个会议。
那黄吕琛啊，他说为了印太地区的自由规则秩序，工党政府将会继续维持对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联盟的承诺和支持。志远，
那么台湾在 CP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这个框架下呢，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关系有多大的空间呢？向凌，
关于这个问题，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会长同时也是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他说，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大方向是不会有很大的改变的。张耀忠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是这么说的。
澳中之间逐渐恢复高层对话，其实可以说是增加澳中双方对彼此了解，那也可以达到降低他们之前目前 tension 的目的。不过基于现在有的 AUKUS 这个澳英美的安全协议、五眼联盟以及太平洋岛国相关议题的基础，我想澳洲不会因为希望与中国的交往来惹毛这些西方例如美国等西方联盟的国家。那关于澳洲政府对于台湾的政策，的确我们看到其实的确有一些改变啊。那不过我目前的观察是，工党相较于之前的自由党联盟政府来说，在对中的态度来讲可能没有像过去一样强硬，那对台湾的问题我们看到也比较采取用低调的处理方式。
张耀忠他还说啊，相较于之前执政的自由党联盟政府，现在这个工党政府他的对中态度可能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强硬，而他对台湾的关系也会比较低调的来处理。不过呢，在产业链上跟台湾合作的机会应该会增加哦。张耀忠是这么说的。
可是如果我们从 产业链 supply chain 供应链这样的安全性以及资讯安全的角度来看，在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关系 CPTPP 的合作关系下，台湾可能能够扮演一个更可靠的角色。那这次澳洲国会议员的参访我相信有一个部分也是因为想要更了解台湾在加入 CPTPP 之间可能可以产生的效益。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连线探讨澳大利亚跨党派国会团话题的第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将带您了解澳大利亚政府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成员合作，台湾官方的期望是什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知识经纬，我们继续播出志远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连线探讨澳大利亚跨党派国会团话题的第二部分，台湾官方的期望是什么？
向凌，那么在澳大利亚政府与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CPTPP 成员合作以及具体对台湾的支持方面，台湾官方的期望是什么呢？向凌。
是的，台湾外交部在12月4日表示，今年2月10日澳大利亚联邦参众两院的外交、国防及贸易联席委员会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建议澳大利亚政府与 CPTPP 的成员合作，并且鼓励促成台湾入会，以及同步启动台澳自由贸易协定 FTA 的谈判。这就具体展现了澳大利亚国会对台湾的非常坚实的支持。对此呢，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他对于台澳在 CPTPP 上的合作显然并不乐观。林松焕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说，受到最近全球通货膨胀、中国疫情封控和经济危机，以及俄乌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和粮食供应的危机，澳大利亚的经济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呢，工党政府就急需改善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逐步的解除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林松焕他认为啊，阿尔巴尼斯日前公开表示，因为台湾并不是被承认的国家，就没有资格加入 CPTPP。当然这是他个人一些资讯有一些误解啦，但是也可以从他这个反应看得出来澳大利亚政府目前对台湾的态度。林松焕他是这么说的。
澳洲工党政府为了改善澳洲的经济，生怕冒犯中国大陆，所以呢不敢支持台湾加入 CPTPP。因为 CPTPP 的入会必须获得所有会员国的共识，澳洲政府态度的转变是将导致台湾入会更趋困难。加上中共必然会从中阻挠，所以台湾入会 CPTPP 未来可能会是长路漫漫。
那么澳大利亚政府在一个中国与台海问题的平衡方面会如何行事？澳大利亚总理和有关专家是怎么说的呢？向凌。
我们看到这个澳大利亚人报在12月3日的报道，对于跨党派议员来台的消息呢，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他说，在涉及中国和支持台湾维持现状这两个问题上，两党的立场仍然是一致的。而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黄吕琛他认为，基本上台澳关系不会有很大的实质变化。黄吕琛他的意见是这样的。
劳工党这边跟自由党对于中国和台湾的看法其实没有太大的出入，唯一比较有可能跟之前就是自由党从政成立政府的时候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就是说 Albanese 的政府会比较低调一点，他不会有太大的他们所谓的那种microphone diplomacy， 就是说大声公的一种外交方式去那里刻意的去讽刺或是攻击中国的一些人权啊等等这些议题。
黄吕琛他还说，在台澳关系方面，工党政府会继续维持非官方关系， 但是会尽量的避免公开与台湾的交流。也就是因此呢，阿尔巴尼斯他这次刻意淡化澳大利亚议员访台的消息，故意说这是不太重要的后座议员的非政府访问。那另一方面呢，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范他认为，其实澳大利亚他仍然在台湾和中国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将国防和经济分开处理。林松范是这么说的：
面对台海紧张的局势，澳洲工党政府将以两手策略平衡做法同时应对，在安全及国防方面呢，澳洲继续会强化澳美同盟，同时也会强化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五眼联盟以及印太经济架构，以防范中国大陆的扩张及冒进。
林松范他指出，在经贸方面，工党政府很明显的对中国展现了相当的善意，希望维护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与繁荣，那相对的对台澳之间就不会这么积极了。关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他说，这个啊是因为目前对澳中台关系的研究都是从外交政治策略的角度出发的，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台湾，这导致了澳大利亚的政界、学界以及社会对于台澳关系都倾向比较悲观的看法。张耀忠是这么讲的：
如果单纯的从中国与台湾的军力以及国力来看，的确没有乐观的可能性了。那然而如果我们从民主价值抵抗极权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看，即使在目前这么悲观的情况下，澳洲作为民主联盟的重要成员，应该更积极的来协助台湾防卫中国的侵略。
好，我们谢谢志远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连线探讨澳大利亚跨党派国会团访问台湾的话题。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享与中国相关的更多话题。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成功获得第三个任期，一个多月以来，中国外交以近年来少有的强势姿态重返国际舞台。那么，习近平是否正在进行外交战略转变，强势回归国际舞台呢？我来请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也是我同事，来分享本台时事大家谈节目日前的热门讨论精华。志远，
好的。这个星期五，习近平出席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首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习近平的这次中东之行呢，正值美国和沙特关系因能源供应争端陷入低谷的敏感时期。过去十年来，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关系不同程度的恶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2月3号在里根国防论坛上说，美国正面临对抗中国的关键时刻，需要增强军力来有效应对北京迅速增长的网络、空间和核能力。那么中国目前在外交关系中所采取的魅力攻势，是战略上的转折还是战术上的调整？首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呢？美国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的访谈时表示，
我认为说它最基本的消息还是一个中国在以一种就是前所未有的姿态在介入这个中东的地区事务，以及我们所说的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些它的经济未来跟它的地区安全架构。那么对于这次中国跟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峰会，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从今年早些时候，从一月份这个北京的一些分析就可以看到说，在今年年内是一定会举行这次峰会的。也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这一点是从今年早些一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确定下来，所以这一点对于大部分的观察人士来讲并不是一个并不感觉到意外。 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说在这个二十大结束以后，中国外交确实是采取了一些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波又一波的这样的一个魅力攻势。但是我相信今年在早些时候对于中国外交做出这些策划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国内的因素是大家是之前没有考虑到的，也就是说关于这次风控与反风控之间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动向，也就是国内的这种反风控的一种抗议运动发生的这个非常的就是它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那么到目前看起来，目前的这种抗议运动呢，现在还没有影响到中国外交它所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固定下来的一些确定下来的一些规定动作。那么这一次如果之前有人在做这样的一种推想，如果习近平访问阿拉伯的这个行程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因为国内的一个这个白纸运动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抗议运动变成一个需要推迟或者说是需要改期到明年一月份再来进行的话，那么这一点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或者说对于中国内政来说无疑是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污点。
那么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地区的意图是什么呢？孙运在接受访谈时表示，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能源安全的一个需求上面来讲，中国对中东地区会有更高程度的介入，这一点也是可以预见的。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这个中国同伊朗也有非常密切的这种联系，包括这个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伊朗的访问，包括上一次在访问期间，中国和伊朗还达成了一个25年的一个框架协议，就是对中国跟伊朗在未来的25年之内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无论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还是说在能源还有基础设施方面的这个合作，这个就是25年的这个协议其实对整个的这个中东圈子我认为都是形成了非常震撼的一个影响力。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对中东的外交始终是希望能够在逊尼跟什叶派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的战略平衡，那其中也包括说在这个中东国家跟以色列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平衡外交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同沙特同阿拉伯国家能够提高他们的关系，实现一个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峰会，我认为也是势在必行的。
对于中国与沙特战略结盟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国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构成什么样的威胁，孙运在接受访谈时表示，中国在中东地区取代美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谁能够成为中东地区未来的这个安全架构的保证者，或者说对中东地区安全能够提供这种强有力的一个外部保证，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架构的保证者仍然是美国。无论中国努力的在同中东国家建立什么样的这个政治影响力或者建立什么样的安全联系，这个都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美国的替代者。因为美国几十年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经营，包括美国现在同沙特仍然是盟国，美国同中东各个国家都有这个根深蒂固的历史上的安全上的经济上的这种联系，那么这些联系都不是中国可以在一夕之间就取代掉
的。好的，感谢志远。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之一时事大家谈精华节选，美国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运接受美国之一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的访谈，习近平是否进行外交战略转变，强势回归国际舞台。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分享中国高科技在国际上遭遇怎样的困境。抖音国际版 TikTok 在美国遭到起诉，诉状指称这家公司在中国政府能否接触到用户数据的问题上欺骗了用户。诉状同时呢也控告 TikTok 没有能够有效防止儿童接触到成人的信息。下面我们请记者肖寻来谈谈各中的情况。肖寻，
好的，事实上提出起诉的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州政府，在这之前已经有好几个州宣布禁止在州政府所拥有的电子设备上浏览 TikTok， 但是印第安纳州据信是美国第一个对这家中国公司字节跳动的分公司提出起诉的州。
貌似呢美国印第安纳州呢是迈出了 美国对 TikTok 诉诸法律的第一步了。
是的，州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表示， TikTok 没有告知公众中国政府能接触到用户敏感信息。这还不算，TikTok 同时把网上不适当的性行为和吸毒内容输送给儿童，从而违反了州消费者保护法。州政府寻求法庭下达紧急禁用令，并对 TikTok 公司作出经济惩罚。
也就是说呢，印第安纳州的确有相关的法律，而 TikTok 公司的做法呢，确实涉嫌构成违反州法的条款。好像呢，印第安纳州并不是唯一的用法律的手段来对付 TikTok 的州吧？
没错，同样在星期三12月8号，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下令所有州政府机构禁止在州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德州这位州长是通过推特宣布这个决定的，他的推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通过 TikTok 对我们的威胁很严重，必须被阻断。
我注意到呢，好像美国首都华盛顿旁边的马里兰州也在早先有类似的行动。
对的，头天的星期二，马里兰州州长宣布禁止在州政府行政部门的平台上使用 TikTok、WeChat 以及其他一些基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和平台，原因是这些实体对该州构成不可接受的网络安全威胁。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也在同一天要求州政府设备上禁用 TikTok。 上个月，南达科达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克里斯蒂·诺姆也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州政府雇员和合同工在州设备上访问 TikTok， 理由是该公司与中国有关联。
看起来呢，对 TikTok 的抵制呢，正在席卷美国各州哈。
是的，有点像多米诺骨牌。而在洛杉矶的 TikTok 首席执行官瓦内萨·帕帕斯已经表示，该公司保护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中国政府官员没有获得这些数据的准入。这当然是被控一方能够说的官话，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1月15日在国会作证时说过，对 TikTok 存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他指出，根据中国法律，中国公司基本上被要求做中国政府希望他们做的事情，或者分享信息，或充当中国政府的工具。
是的，这样的法律在中国呢，中国的政府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西方呢，政府的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的规范。简单说呢，就是政府的权力呢，并非至高无上，而且呢，还要被关进法律的笼子里。
是的，其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20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抖音国际版在美国运行，理由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不过 TikTok 通过提起法律诉讼，阻止了特朗普行政命令的实施。
那么现在呢，看起来 TikTok 在美国面对的已经不是哪一个美国总统，而是众多的各州的州长。很显然 TikTok 目前遭遇的瓶颈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休息一下，回头再给你展示。那么肖群， TikTok 呢在美国的处境凸显出中国科技输出遇到的困境，那与此同时呢，中国在科技输入方面也同样的面临尴尬。荷兰政府据信正计划配合美国的一项法律，设立新的出口控制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的芯片生产设备。
是的，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们的话说，荷兰与美国有关芯片设备出口管制的协议最快下个月公布。上个月，荷兰贸易部长表示，正在就美国刚刚通过的芯片和技术出口管制法与华盛顿磋商。
这其中呢，一个早已广泛传播的例子呢，应该就是荷兰的 ASML 公司。
是的，荷兰最大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商 ASML 是半导体行业中一家重要的企业，去年对中国的出口额高达21亿美元。但是据报道，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荷兰政府自从2018年以来就一直没有允许这家公司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装备，理由是这类设备属于军民两用。
看来呢，在高科技世界里，中国呢是越来越不好混了。好的，感谢肖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